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1150 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这个周六的晚上在心灵港湾与各位相会，大家晚上好。
你竟然能做到带走阳光，我以为他跟随过了流，像风一样，你靠近云都下降，你卷起千层海浪，我躲也不躲往里闯，你不就像风一样，侵略时沙沙作响，再宣布恢复晴朗，就好像我们两个没爱过一样。
今天为什么要一开始给大家放这首歌呢？因为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应景。在国内现在呢正在经历着一场台风，看到手机上面每一天都在有不停的实时更新，就是利奇马台风已经开始登陆到我们的中国一些沿海的城市了。不知道在西雅图此时此刻的你是否感受到这两天的降雨量。有些时候觉得啊，这个大陆和我们的西海岸其实有些时候是这种息息相通的感觉。每当下到大雨的时候，我都在想国内的朋友是不是也在经历一场大雨。而此时此刻呢，这个利奇马的台风目前是已经到了浙江地区，然后慢慢的向北移动。我看到好多好多的新闻播报，就是在说很多的商家，然后包括学校都在有这样的一些停业或者是休息。所以刚刚在想说开场的时候给大家来一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像风一样。台风虽然登陆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些时候会让我们觉得生活不便，但有些时候又会让我们觉得好像生活就应该有这么一小段时间，你期待它来，但又不希望它来得太过于凶猛。所以希望每一个不管是在西雅图又或者是在国内的朋友们，在经历这场台风的时候总会平安度过，而且希望你们能够记得总有些人在为我们的健康，在为我们的安全默默地守护着我们。说完台风这件事情，很想和大家聊一聊最近的一些话题吧。最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好像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演出，或者是很多很多的论坛，可能到了七八九月份的时候，就会有很多这种大型的活动，一一都会在我们的身边出现。无论是在西雅图还是在国内，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新闻，就是关于最近有什么样的新的一些活动、演唱会，然后包括一些大型的活动等等。可能是因为夏天的天气特别适合让大家到郊外或者是到一些场所里边去参加这样的活动。后来呢，在和朋友聊到这些活动的时候，他们会问我说，诶，思墨，你是一个主持人，然后呢你平常也会参加很多这样的活动。很多朋友会问我一个话，就是说你自己在参加这些活动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什么紧张的情绪。我在当时想过的时候，我在想说 哎，什么是这种紧张的情绪呢？或者是说我当时在当下有没有过这种临阵脱逃，又或者是说没有办法处理的情况呢？所以说今天特别想和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在被别人期待的时候，你到底会不会有一种恐惧的心理。前段时间我看了一部电影，应该说是一个美剧，叫做《小希尔顿》，其中有一个桥段特别有意思，就是说这个小希尔顿因为在学校的这个科学博览会上面只拿到了一个荣誉证书，然后他就决定要放弃科学去学这个表演。当时拿到表演的时候呢，他就会说，哎，我想做这个舞台剧的主角。这个时候呢，他的老师就很鼓励他，他就说没问题啊，你可以尝试一下。但是当他真的要上台的时候，他就惊恐万分，因为他发现台下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而且他觉得他可能自己 hold 不住这么大的场面。他的老师一再的鼓励他，他就说你没有问题，你一定可以的。然后就是用鼓励那种小孩子或者是鼓励他人的方法，给他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心理建设。可是真的到了台侧的时候，这个小希尔顿他看到台下有非常多的人，他依然觉得他自己搞不定。然后这时候这个老师就说，高空秋千表演下面永远都有安全网来接住他，保护他，而你在这里也被大家保护着，所以在台上你不会有任何的事情，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但是无论这个老师怎么说，他就是不肯上台去。最后呢，就是老师不得不为了完成这个表演就亲自上阵，然后戴着假发，然后穿着非常幼稚的服装，在台上惹得大家哄堂大笑。其实这个桥段看上去也是我们很多在生活当中也会遇到的一些情况吧。我不太清楚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很多这种上台的经历，但是我估计有很多人也会有这种像小希尔顿这样的经历，就是表演前的怯场。还有一些人呢，可能仅仅是被他们寄予的期望就已经想要退却了，因为他们自身有时候会对这种期望而感到恐惧，因为这种恐惧就阻碍了他们个人的发展。我们现在静静的来考虑一下，就是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可能是那种你被寄予了很高很高的期望，然后可能是领导给你布置了一项任务，有可能是今天你要上台去做一个演讲，再或者是可能就不是让你去演讲，仅仅可能只是让你去给同伴一些鼓励，比如说上台去献一个花儿。那这个情况下你会摆摆手说我不要上场，我不要去做，还是说会大胆的说没问题，我可以做得好。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自身都会因为这种被期待的恐惧所支配。像作为主持人来说，这种场合就非常非常多了。比如说你会经常接到一个邀约，邀约你去帮他们做一场什么样的活动的主持，可能大可能小，可能大到几千人，也可能小到三五成群。但这个时候你是会有勇气或者是毫不犹豫地说没问题，我可以做得好，还是会在心里犹豫说这么大的场子，我对这个行业或者是这个内容也不是很了解，我是不是要拒绝呢？这个话题其实我在跟朋友聊到的时候，朋友直接就跟我说到他的一个情况，他说他自己特别特别的怕被别人看好，也害怕别人期待的目光和鼓励的话语。比如说我这个朋友有一次，他的部门领导想指派给他一个很重要的项目，然后领导觉得他一定是没问题的，别人呢可能也都是巴不得被领导看好，想要被分到这个任务，但是我的朋友非常非常的害怕，而且想要逃跑，而且他最终呢是真的逃跑了。他跟领导说我承担不了这样的重任。其实朋友说了，他的领导能看得出来很失望，他也知道他自己错失了很好的机会。当时他问我应该怎么样克服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通常来说被看好应该是一个值得高兴的事儿，它证明你可能工作能力被看到了，也可能是你的人格魅力征服了你的领导。但是为什么有一些人反而会害怕被别人看好呢？有些人会说了， 哎呀，我真的是不需要别人给我过多的赞美，我只需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安安静静的、默默的把我要做的事情做好就可以了。大家最好不要看到我，最好都把我当成小透明，所有人都觉得我只要做的还可以就可以了，我不需要大家把我推出来说，嘿，他做的最棒。好了，那我说到这么多种情况，不知道哪一种情况可能是生活当中真实的你的一种表现。那么我们其实可以来探究一下，到底是在什么情况下，或者是哪一种害怕被看好的期望恐惧者，会给我们带来一种生活上或者是心理上的障碍呢？第一种，我觉得是那种经常自我怀疑，觉得自己不太可能靠得住。第二种是听到别人对自己说鼓励的话，就会立刻感到紧张和有压力。第三是通常不愿意去表演或者是展示自己。第四是如果一定要登台展示或者是展示成果的话，那么他倾向于是一个人默默地做准备。第五个是比起被看好，他宁愿被别人低估。第六会表现得很谦虚很谦虚，甚至他会隐藏实力，只为了避免别人对自己有过高的期望。最后一种类型就是认为一旦无法实现他人期望，自己就彻底完了。刚刚说了这么多种情况，有没有哪一种情况是你经常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呢？其实这些只要是但凡有一到两条符合你的现状，那么我们就可能会觉得这就是一种期望恐惧者的一种类型。那么期望恐惧者会面临到什么问题呢？比如说他会在社交和合作的关系当中时常感觉压力很大，比如说他不太喜欢开口在很多人的面前表现自己，或者是说他在社交方面可能会常常是以退缩的方式，在更多的时候有需要的时候反而会陷入到这种孤立无援的境地。还有一种就是他无法及时得到老板、导师或者前辈和身边重要的人的认可，而错失很多重要的机会。还有就是他吸引来的朋友或者是伴侣总会有一些小 bug 出现。还有就是自己不那么好的一面很容易在交往当中被戳到，然后就会感觉心里非常非常的受伤。最后就是很难找到真正欣赏自己的朋友和伴侣。这些困境都是这一种期望恐惧者所会面临到的。为什么被看好也会让人心生恐惧呢？到底什么样的人才会成为这种恐惧期待者？作为一个被看好却想退缩的人，到底怎么样才能从容地应对他人的期望，然后改善社交和个人发展中的这种尴尬的境地呢？思墨今天就想来和大家分析分析，如果让别人让你去上台，在说不的之前，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调整好自己的心理状态，就可以好像一个主持人一样，随时随地地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一开始，我先想说一下自己的一种心理的一个建设过程吧。在一开始的时候，作为主持人，我也比较会处在一种比较尴尬的境地。这种尴尬的境地可能会面临在一开始别人让你布置给你布置了一项很重要的任务，然后呢，我比如说在下个星期天要布置这个任务，那我是这个星期接到的任务，就意味着我大概可能会有一周时间的这个来准备。但是在这一周当中，我可能每一天都会比较焦虑，我都会在反复的思考我要说什么，我要穿什么，我要怎么样和别人相处，我要在这个场合当中扮演一种怎样的角色。然后在快要临近这个场合去主持的时候，我又会在考虑自己到底能不能做得好，然后是不是有更好的人选，或者说我也要不然就不要上场了，反正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又或者说我觉得在这种心态的这个考验和煎熬下，我反而可能会说，要不然我就有这样的一个怎么说脱逃或者是说推卸责任的这种想法。这个过程我当然也非常能够深切的体会到而且经历过，所以我在后来的时候，我用几种方法可以保证自己 能够在这种情况下能够顺利的去应对。所以现在就是，如果你要是给我一个麦克风，突然间让我去到一个场合，说好了，这个场子让你来 hold 住，你来做主持人，我可能大概率的在拿到麦克风的时候，手不会冰凉，也不会紧张，也不会太过于焦虑，是因为我觉得在那个当下，我认为可能这个就是我的一个任务，而且我会告诉自己，此时此刻这个麦克风在我的手里，我可能觉得别人没有我做得好，或者是没有我能有更充足的准备，所以说在这种强大的自我暗示和这种鼓励下，可能你在台上的时候就不会变得那么的崩溃。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到底是有哪一些方法吧。在看好他人的背后，其实往往都是包含着好与坏的评价。因为很多人认为他人对自己有着积极的期许是一件好事儿，因为这意味着自己受到他人的认可和信赖，但是这种积极的期望让人心生恐惧，是因为你怕被别人看到好与坏。表面看来，积极的期望和单纯的支持有点相似，但是其实他们有着不同的内涵。因为对他人的支持是围绕着关系展开的，当有人选择支持我们的行动、选择或者是决定的时候，我们会感到有人站在自己的这一边，让我们不至于是孤立无援。但是他人的较高的期待不仅是在表达鼓励和支持，当然也意味着他们对我们的行动、选择和决定预设了一个评判标准。当某一个人对我们在做的事情有期望的时候，他同时也参与了对我们行动结果的评判，这就让我们感觉到我们必须付出一定的努力才能得到这种期望。所以说，他人过高的期望会带来了压力，因为对他们的压力变成期待，然后给我们就会感受到一种负担。一方面就是过高的期待使得失败的代价变高了，因为在他人期待的目光下，成败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事情。一些人也会因为害怕一旦自己失败了，就需要承担他人的失落。比如说，有可能是失去再次被看好的机会，又或者是说，在一个你很在乎的人面前去丢脸，这都会让你觉得这件事情实在是太难以承受了。另一方面，就是过高的期待可能会迫使我们去让渡一部分的自主权。这个呢，其实仔细想一想并不难理解，因为当他们对我们赋予较高期待的时候，我们就更难放弃或者是改变心意了。即使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才是对自己行动和选择负责的那个人，但是我们可能也会为对他人的期待而做出妥协。这个呢，应对这两方面的压力，就是对我们个人边界，也叫 personal boundary 的一种挑战。简单的来说，就是个人边界可以让我们分清楚什么是自己的，什么是他人的。但是如果个人的边界不够清晰坚固，我们就容易去背负他人的心愿，将他人的期望变成自己的声音，而不允许自己犯错、失败，或者选择另外的道路。当我们不愿意接受他们的审视和失望，但是又没有能力为自己的失败或行为去改变负责的时候，为了回避这种可能的冲突，我们就会在心里产生那种对他人积极渴望的一种心生胆怯。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这种积极期望是无处不在的。哎，想到无处不在，真的是觉得很多很多的画面和回忆都是映入了脑前。小时候父母可能会让我们一定不要考太差，爸妈说我相信你是最好的，你一定能考第一名，你一定会比别人做得更好。这句话看上去就是一句鼓励，但实际上无非就是他们会认为你是最好的，所以你不容出错，也不容失败。父母的肯定，但是有时候也是带着一些评判标准的。所以说，我们再考虑一下，什么样的人会特别恐惧被别人看好。第一种就是那种自尊感脆弱的人，恐惧被别人看好的人的内心总会有一个声音，就是觉得自己不值得被别人看好。你觉得他是自卑，但也不完全是，因为他在某些事情上他自信无比爆棚， 但是有些时候，他的自尊水平比较低，就会恐惧来自他人的期望。有一些人虽然自尊水平比较低，但是他会相对的稳定，无论外界对他们的看法如何，他们会认为自己没有太大的价值。这么稳定的低自尊者其实并不害怕被看好，只会觉得他人的鼓励对自己没有什么用。但是有另外一种比较低自尊者，也叫称为是脆弱自尊感的人，他们的一方面呢是对失败的经历是记忆犹深，另外呢他更高估事情可能落败的可能，就比如说他就会是认为会出错的地方就一定会出错，就好像是墨菲定律一样。而另一方面呢，他们的自尊水平较为不稳定，这就表现在他们非常非常的在意别人的眼光，会因为外界的评价而影响自己的看法。当一旦他人对他们有了积极的期望，他们就可能进一步的想到别人在看到自己失败后一定会对自己非常失望，而在自尊感脆弱的人看来，失败会让他人的失望对自己是没有任何价值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要是别人对自己有了过高的期望，他们就会觉得说一旦自己失败了，所有人都会在背后指指点点，然后他们就会特别因为在乎别人的看法而感觉到更加的难过。其实有段时间我会经常处于在这种状态下，比如说每一场主持下来，我都会问身边的朋友，或者是可能跟我在交谈的那种观众，他们有些观众会说，哎，你这个做得很好，然后你怎么怎么样。但是有些时候但凡我听到了一个负面的声音，我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沮丧，哪怕掌声再激烈，或者身边的人跟你说你今天非常棒非常美，但是在那个当下我依然会觉得这些褒奖全部都是虚假的，而唯独那个可能觉得说我不太好的声音反而是最真实的。这种情况其实蛮多的，但是到底怎么样来平衡呢？我觉得只能说是在日积月累的这个过程当中，尽量的不去把身边的声音扩大化，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第二种我想说到的就是，父母有完美主义倾向的人，他会经常害怕被别人期待。从小你可能会让爸妈觉得说你很优秀，所以爸妈在对你的考试成绩总是抱有过高的期望，他们会认为每次都是第一名才是应该你应有的水平，一旦你没有拿到第一名，可能爸妈口头上说着哎呀没关系下一次再努力，但实际上呢，父母因为有着完美的倾向主义，他们就会觉得心里会觉得为什么不是最好的。如果一个人的养育者有着完美的倾向主义，从小对孩子的期望非常高，那么孩子长大后就可能会发展出对积极期望的恐惧。那些事事追求完美的父母也将孩子视为是最完美的作品之一，不允许他有半点的做不到。一旦孩子没有达到这种期望，那他可能会表达嫌弃指责，或者就像我刚刚说的，他虽然不表达出来，但是其实言语之间的那些好像鼓励的话其实也是带着真的。那么孩子在成年后就会为了避免陷入童年时频繁体会到的这种羞耻感和尴尬感，那么他就会尽力的回避童年时候相似的场景，比如说尽量不去参加这种考试，尽量不去登上这样的舞台，尽量不要在很多人面前发言。因为他背负着他人的积极期望去实现某个目标的时候，他就会觉得期望这种就等于不值得被爱的这种危险信号，就是如果你做不好你就不值得被爱。这就是他们在小时候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种心理上的障碍。所以说小时候很多一点点小小的事情其实都会日积月累的成为在长大后他们是否有勇气站到台前的一个因素。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叫做疏离型的依赖型人格，他们可能是并不害怕个人成就方面被人看好，却只是恐惧在这个关系当中被赋予期待。其实我们在很多时候恐惧一段关系当中的疏离，所以我们就会尽量的去回避这种依赖的模式。比如说你会觉得说和这个人在一起非常非常开心，但是因为害怕失去，因为害怕自己过于依赖这个人，反而在一开始的时候 不太愿意去过多的这种交往或亲近。那么到底这些期望恐惧者如何去摆脱自己的困境呢？我们可以看看下面这三点吧。第一点是，你恐惧他人的期望是因为不够相信自己。在严苛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有一种冒充者综合症，这个在心理学上面其实被广泛的应用，就是担心他人对自己的看好都是因为自己所给他人呈现出来的假象，他们就深信真实的自己远远不够好，而更多的期望就是意味着更多的努力迎合和扮演。对于这样来说，你就需要更多的是实验去检验自己的能力，有能力分辨别人对你的期望是否客观而且符合你自己的实际情况。一个练习可以检验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小练习，就是在感受到他人期望的时候，能不能用一种客观的角度来看待他。你可以将自己的想法放入我以为其实不一定的这种句式当中来重复，比如说原本的念头是一旦我让他失望了他就不再赏识我了，那么你在脑海当中不要有这种念头，你可以把它转换成另外一种思路，是我以为一旦我让他失望了他就再也不会赏识我了，后面一定要加一句其实不一定。这样做就会帮助我们去区分这种主观的臆想和现实，就是我们不一定真的会失败，只是我们说一旦如果我们失败了会怎么样，这样子就会让自己陷入一种不必要的恐惧当中。这种能力其实需要在不断的实践当中得到提升，比如说你去尝试一些自己以为做不到的任务，去挑战一些不可能的事情，然后在做成之后你就会慢慢的对自己有更多更客观的评价和认知。有了这种能力之后，你会对他人的期望是否合理就开始做出了一个评判，因为你慢慢的会知道自己的能力的极限到底在什么地方。第二点就是，你恐惧他人的期望是因为渴望无条件的爱。有的人恐惧他人的期望是因为从来没有感受过无条件的被爱和接纳，这导致他们经常在面对外界的期望时就过于敏感，觉得委屈，觉得自己在这个社会当中好像没有立足之地，或者觉得这个社会就是很功利很现实，而难以感受到他人期望中其实也包含了真的很多肯定鼓励和美好的祝福。对于这样来说，在面对期望的时候，你需要辨别自己的负面情绪究竟是来源于此时此刻此地，还是说来源于过去的某些事情或一些人对你的苛刻要求。认真的学会感受眼前的这个人对你的初衷和意图，那他们的期望可能就远远的包含着你所想不到的善意。还有一种就是，你恐惧他人的期望是因为为他人考虑令你感到厌倦而疲惫，于是就学会习惯了用孤独的代价去换取这种独立的安全感。一些人在成长过程当中，他们可能一直承担着要为他人考虑的角色，他们可能是兄弟姐妹，可能是父母，可能是朋友，这种角色令他们有很少的精力去为自己考虑，优先满足自我要求，而总是很谨慎，很懂事，很成熟，他们没有允许去做一个任性的小孩。对他们来说，一旦有人对他们的发展亲密关系抱有期待，他们就会进入戒备状态，他们不无法不为别人考虑，因为他们自己的道德标准已经进入到血液当中，他们不能做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但他们又真的是疲于这样的角色。说白了就是，比如说有些人会被天然的冠上这种老好人的这种头衔，但他们其实可能也觉得做一个老好人也蛮累的，于是他们选择孤独回避，或者是他们去尽量避免和与人接触，就可以认为自己去避免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可能会承担的麻烦。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你要知道自己不是不需要亲密关系，也不是无法承担他人的期待，而是这种承担应该是互相的轮流的，这些期待应当是合理的，而且你应该感受到对方对你的需求和关怀。 如果你只是单纯的想拒绝那些单方面的不合理的期待，如果一开始觉得很难，你就可以尝试去问他人的意见。如果参考完多人的意见之后，你就会做出自己的判断。接着你要练习自我坚定，懂得维护自己的利益也并不羞耻。对于那些并不是真心期待或者真心对你的人，也无需对他们的看法过多的去在意。其实说起来，我们有很多朋友，或者甚至我曾经的自己，也很害怕被别人看好，但现在慢慢的也会尝试去可以一种平常心来面对他人的期待。比如说我曾经问我朋友，曾经胆小的他是如何在100多人的公司年会上做一篇认真的演讲。他说，不用为别人的失望而感到抱歉，也不必因为满足了别人的期望而有成就感，归根结底那都是别人的喜怒哀乐，不是你自己的。做你自己生命中的主角，不要做他人生命中的配角。想清楚这一点，你就不怕了。觉得这个观点实在是太好了，就像是不管多大的舞台，你即使是犯错，对他们来说可能也不过就是今天好像非常小小的一件事情，就好像是菜做的有一点点咸了一样。可是对于我们自己也不要背负太过高的期望，因为你能做到的事情，你能达到的能力，是你自己所修炼来的，别人的期望企及不到。所以说慢慢的成就最好的自己，在每一件小事情当中都要肯定自己可以，即使犯错，一旦犯错也无所谓，毕竟人生还这么长呢。所以说希望今天的这一篇和大家分享的内容能够让大家感受到，一个人为自己的情绪负起责任的时候，这份力量可以传递到每一个今天听到这里的朋友，希望能够带你走出长久以来的恐惧，可以站在更大的舞台上去绽放最棒的自己。好了，我是主播思墨，很感谢这一期我们的陪伴，那么我们下期再见，祝大家晚安好梦。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